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忆参加师父第一期传功讲法班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莲花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0日。1992年5月13日，我参加了师父在长春第五中学的第一期传功讲法班。记得当时是我们的主任说，今天晚上在五中有个李大师代工讲法，那次还是别人给我买的票，讲法地点是在长春市五中的阶梯教室，每天晚上五点半开始讲课，七点半结束。第一天我进场后坐在第五排中间，刚坐下不长时间，就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走进来，面带慈祥的笑容，听到有人说李大师来了，大家就鼓掌。师父走上讲台，还向我们招手示意，意思是不要鼓掌了。师父第一句话说，法轮功第一期代工讲法传功班开始。师父接着说，我们大家都是缘分，我们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。第一天听课，我只顾高兴了，也没记住多少师父讲的内容，心里就知道这个法好。第二天讲开天目，师父讲课时，我就感觉前额发紧，身体有感觉，特别舒服，心里就是高兴。随之而来，我脑袋疼也开始了。那天下课后，我走到师父跟前说，师父啊，我脑袋特别疼。师父说，坚持来听课。在我六七岁左右时，那时农村小孩都出疹子，我出疹子出得特别好，一身汗就出来了。我家邻居我的小伙伴因为出疹子没出来死了，他妈妈的哭声惊动了我。我穿上鞋，趴在与他家隔着的墙豁上抹眼泪。这时一股凉风吹过来，我感觉浑身发冷，感觉有一股风钻进我脑袋里。从那儿以后就落下了这个病，一见风脑袋就疼，两眼流泪，接着就胃疼，时常腿还疼，两个膝盖疼。听师父讲法时我43岁，也就是说这个病折磨了我近30多年，遭老罪了。第三天我坚持来听课，结束时我又走到师父面前说，师父啊，我脑袋实在太疼了。师父看见我痛苦的样子，抬手对着我的头顶轻轻地拍了三下，我感觉特别舒服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师父问我好没好，我说好了。从此以后我脑袋痛的病就好了，困惑我一生的病没了，困扰我一生的头痛病经师父轻轻地拍了三下就没了。第五天在讲课前，师父先给大家调病，师父说全体起立，然后师父说因为大家身体不好，咱们整体给学员调病，你哪儿有病你就想哪儿有病，如果你认为自己练功能好病，你想你的亲人父母的病也可以，我也能给你亲人调病。我就想我丈夫脑袋里已经确诊有瘤子，师父说咱们通过学法练功可以去病健身，我就不想自己了，想我丈夫的病吧。中间我偷偷地往讲台上溜了一眼，看见师父侧身站在讲台上，右手冒出三个火球， 火球对着场地发过来。大约20分钟左右，师父说，停。后来我问师父，师父，我看见您手上冒出3个火球。师父说，因为咱们场地不干净，我打出3个掌手雷清理场地。接着师父开始讲课，讲完课后接着就教功。教抱轮动作时，我因为身体弱，抬胳膊不标准。师父走到我身边，轻轻地说，不要动，然后把我的胳膊轻轻地往高抬了抬。我刚想说谢谢师父，睁眼一看，师父已经到了我前面5、6个人那儿了。我想，师父真不是一般人啊。师父办的第一期10天班圆满结束，第一期学员有200多人。结束时，我的毕业证是137号，毕业证上有师父的印章，还发有法轮章，都是经过师父的手亲手发给我们的。从我亲眼看到师父打出掌手雷那一刻起，我感到真是神仙来到世间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坚定了修炼的决心，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得法后的神奇事，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，我们3个同修成立了学法小组。一次我下班时骑自行车过马路，看到前面是绿灯，我就往前骑，突然对头行驶的2辆轿车把我夹在中间，紧贴着我擦身而过，我自行车的挡泥板都刮变形了，司机还骂我，可我没啥事儿。回家后让我儿子把变形的挡泥板掰了过来。还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，被一辆大货车尾扫了一下，把我和自行车扫进沟里，脸也撞破了，但没有出现任何危险。这就是师尊的加持和保护。2009年要发神韵光碟，需要大家自己做，我不会做。一次学完法正犯愁时，看见师父法身坐在大莲花上来了，在我面前一晃而过。我们几个同修立刻增加了信心，一致说一定要买电脑和打印机自己学做。买回来之后又犯愁了，没有技术同修教我们。很快师父巧妙安排，我们认识了技术同修，学会了刻录光盘技术。从此我们也建立了真相资料点，开了一朵小花。以前都是靠别的同修给资料，给啥就发啥，现在我们自己想发啥就做啥。这朵小花越开越好，开始从同修那儿弄了个旧刻录机，3个光驱只有1个好使，8分钟刻一张碟，太慢了。我们求师父后，3个光驱都好使了。不发神韵光盘后，我们改做资料。机器有时不好使，例如卡纸了，机器不动了，我们就求师父，同时跟机器聊天，给机器都起了名字，让机器同化大法，建立自己的威德。结果机器又好使了。一次我们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，到中午时心里想着要做中午饭，思想没在打印上，结果一打纸都卡在机器里了，没有技术同修根本处理不了。这时我坐下来找自己，做什么事必须一心一意，不能胡思乱想，3心2意，结果机器出了问题。我给师父上了一炷香，向师父承认错误，求师父加持让机器好使。我们和机器沟通，让他发挥作用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10分钟后，这部机器自动把纸吐出来了，机器又恢复正常了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1999年720，邪党开始迫害大法，给多少法轮功学员家庭带来了浩劫，甚至家破人亡。当时因为承受来自社会、单位、街道、派出所等处的压力， 亲人百般阻拦，利用各种方式不让我再练法轮功。有一次，家里人很激烈，说我自私，就管自己练功，不考虑家人感受等等。我说不过他们，但我兼修大法的心丝毫不动摇。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让我放弃世间一切都可以，我绝不能放弃大法。最后我说，那我净身出户吧，这样就不会影响你们正常生活了。丈夫考虑了一会儿，最后说，你妈非得要练，就让她练吧。孩子们也就不说啥了。我丈夫最终摆放了他自己的位置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命也是师父救下来的。当时我参加第一期班，师父给调病时，我想的是他的病，师父给他调了病。他脑中有瘤，可这么多年还健在，不是师父给他调病，他还能有现在吗？这么多年来，看到我风风雨雨，70岁了，身体还这么好，家人都非常认同大法，也都知道了大法好，默默地支持我修炼。同修来我家，丈夫都热情接待。感谢师父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有缘得法的日子》，作者佳木斯大法弟子龙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6日。一、法缘。记得我在读小学时，经常给不识字的外祖母念经文，时间长了，我也就会背了，现在还依然记得。那时还时不时地同外祖母一起拜菩萨，拜得还很虔诚，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信佛的因缘，而且还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遐想，我要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师父多好，遇到什么灾难时，一喊师父救我，师父就驾云来了。这个想法时隐时现跟随着我，直到见到了师父为止，我的夙愿实现了，我遇到了师尊，下世渡人了，这是我生命最难忘、最幸福的时光，终于圆了这个梦。二、得法。我喜欢佛家气功，只要知道哪里有教佛家气功的，我就跟着学练，但都不理想。当我得知法轮功在世上传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感觉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功法。一听法轮功的名字，心里就特别舒服，渴望早日学到，兴奋不已，什么都再也不想学了，就学法轮功。心想等师父来佳木斯传功时，我们全家都参加。可是当我得知师父不来佳木斯了，感到很失望。后来听说在哈尔滨办班，是最后一个班了，只传法不教功，办五天的班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非常激动，想这回可不能错过机会了，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一定要做师父的亲传弟子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。于是我就把孩子安排好，因不让带小孩，去了哈尔滨。那是1994年8月5日，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。在哈尔滨冰球体育场开班，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，师父又交工了，在场的学员别提有多高兴了，共有4000多人参加学习班。当我第一次见到师父那一刹那间，有种久违的感觉，兴奋不已。师父仪表端庄，衣着整洁，高大伟岸的身材，慈父般的微笑，使我感到亲切无比，那是用任何语言无法形容的。师父做事严谨，生活简朴，不住高间，不坐轿车，不吃饭店， 经常以方便面充饥，从来都是准时到会场给学员讲法。每个学员都静静聆听师父讲法。由于会场人多，场内闷热，许多人扇扇子，当听完师父的教诲就不扇了。这时学员们感到确实有一股清凉的风徐徐吹来，倍感凉爽，在场的人们都感到很神奇。随着师父讲法的不断深入，不断启迪着我的心灵，内心感到无比震撼，荡涤着心灵的污垢，使我走向人生新的里程，也懂得了人生命的真谛，知道了该怎样做人。在师父的教功过程中，倍感身体向另外空间扩展，就像要飘起来一样，走路生风，轻松愉快。在课堂上，我看到师父的身体巨大，头顶上有紫色的光环围绕，师父的声音铿锵有力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都是一串串法轮打入每个人的心扉。当师父讲到开天目时，我顿感自己的天目肉网起聚，胀得难受。晚上回到宿舍，看到从天目打出一串串螺旋式的彩圈，天目胀得特别难受。当时我就用手抵天目，嘴里一遍一遍地说，不看不看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这是师父在给我开天目，因为当时悟性差，错过机会，现在想起来都后悔。学习班上，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，师父慈悲众生，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的亲人哪有病，听师父的口令。有的学员心急，没等师父说开始就跺脚了，师父又叫学员重新来，那一刻就感到脚跺下去，身子悬起来，非常美妙。学习班结束了，带着对师父无限的眷恋与师父辞别了。师父的谆谆教导，师父的音容笑貌，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。我默默地想，一定要走好我跟师父回家的路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明慧《忆师恩》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北京大法弟子回忆参加师尊讲法传功班经历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5日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1993年我喜得大法，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航天部礼堂的讲法传功班。在场上，师尊让大家把手伸出来，当时我感觉到手心热乎乎的，手上有东西在旋转，小腹里有法轮，身体周围都有东西在旋转。我问师尊怎么回事，师尊说都是好事。师尊还给大家调整身体，大家按照师尊的要求，先跺右脚，然后换左脚，把病气排出。第三天，感觉师父给我打开天目，前额部位一个红太阳似的东西在不停地旋转。每天听师尊讲法时，都看到师尊头顶上出现好多佛，一个落一个，金光闪闪的。当师尊讲到第五讲法轮图形的时候，我看到整个礼堂上空有一艘巨大的大法船在旋转，师父站在大法船的最前头，船上坐满了大法弟子。我看到以后心情特别激动，当时恨不得马上喊出声音，大家快看呐，大法船在礼堂里转呐，真好。第八堂课之后，师父让每个学员写心得体会，次日交到工作人员的手里，再由他们转交给师父。我也写了一个小条，向师尊提出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。老师呀，我怎么了？走路老要离地，躺在家里睡觉往起飘，盖上被子连被子都要飘起来，老像气球似的往起飘。讲法结束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想请师尊签名留念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来到师尊跟前，双手紧紧握住师尊的手， 感觉一股强大的暖流通透全身，幸福的心情无以言表，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无限的感恩。我一接触大法，心里就明白，这不是普通的去病健身的气功，而是顶天独尊，佛主下世救度众生。自己苦苦追寻的大法，师尊已经给我送到了面前，庆幸自己得到师尊亲自传度。回到家中哭了一个礼拜，原来我也上香，但不知道给谁上香，这次可找到自己真正的师父了，我知道我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了。听完九堂课以后，我的身体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，原来根本上不去楼，走几步就累，上楼时走两步就得歇着，喘不上来气，现在都是走路轻飘飘的了，上楼不喘了。折磨我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和关节炎、花粉过敏等等疑难病症相继没有了，我彻底告别了医院的大门，真像师尊所说的，走路生风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，干多少活都乐呵呵的不在乎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和美好。我先后参加了数次师尊讲法传功班，耳闻目睹并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尊的宏大慈悲，那一幕幕师尊妙手回春，令许多病危学员起死回生的场面，令我终生不能忘怀。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看到师尊从讲台上走下来，大家都围着师父问这问那，谈自己练功后身体出现的种种现象，师父都一一耐心解答，并且告诉大家说，都是好事，都是好事。师父走出讲法礼堂，来到休息大厅里，大家看到师尊给一个坐轮椅的病人调整身体，师父当时就是冲着他微笑，也没见着师尊动这动那，就听师父冲他说，好了，你可以站起来了。那人当时不敢站，师父再次鼓励他，没事，你站起来吧，还可以往前走走。他站起来以后就往前走几步，师父又告诉他，你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你走快点。他真的就围着轮椅走了一圈，这时全场掌声雷动，他自己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转眼之间师父无影无踪离开了大家，不知道师父怎么一下子走到了讲台上。后来有一个人粉碎性骨折住院期间，他要求医生给他拆掉石膏，否则的话就办出院。结果他拆掉石膏后，得知师尊在北京举办第二次健康博览会，由家人用担架抬到会场，直接找到会场服务人员递条子求师父给自己调整身体。师尊听说后从二楼下来，走到他的身旁给他调理身体，让他站起来大步往前走。他绕着会场走了一大圈，家人不放心上前搀扶，师父摆手说不用。就这样，一个寸步难行的病人转眼间恢复正常，这时候全场掌声经久不息，全体家属高兴得泪流满面，跪地叩谢师父的恩德。师父说，赶紧起来，不要这样。就在大家层层围住师父，还想求师父给自己调整身体的时候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转眼间师父就离开了人群，早已经出现在二楼的讲台之上了。还有一个人来自内蒙，他身患严重的肝腹水，肚子大得受不了，体重长到200多斤，脸色黑黄，浑身无力，痛苦不堪。经师父给他调整身体后，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。这次他重新来到博览会现场，一边想着证实大法，逢人就说大法好，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，同时他希望师父再给他调整一次。师父说，你已经好了，不用再调，你好了。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
兼修大法，改变观念，神迹处处显。作者雅竹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7日。第一部分，半条命，终得正法。我今年77岁，得法已经25年。从1957年上初中开始，我就身患肝炎，高中、大学期间一直住肝炎病房，外号半条命。1994年6月的时候，我持续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正在经历第三次肝腹水。当我准备去华西医大住院的头天晚上，我院人事处长来我家，叫我去练法轮功。在这之前，我一直不相信气功。我认为气功能治病，那还要医院干嘛？医学院也不用开了，诺贝尔医学奖该他得。所以当我听到法轮功时，我反问他，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？他说，练了法轮功后，生病可以不打针吃药。这是当时他对大法的有限理解。我生病几十年，打针吃药住医院，吃的药可以用大卡车拉。我一听说法轮功能帮我不吃药，立即答应要去。当时的家人非常反对，我为了活命，心想生死就靠这一搏了，执意要去。于是第二天就坐上了去郑州的火车，去听师父的讲法。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，我竟然有幸和师父乘上了同一列火车，并坐在了相邻的两节车厢。说也奇怪，在家时我每天早晨心脏早搏，每分钟停跳40多次，很难受，就像心脏要从喉管里蹦出来一样。但当我与师父乘同一列车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就没了心脏早搏的现象，太神奇了。当火车到了西安，大家下车休息，在相邻车厢的师父也下车休息，和我同行的同修拽着我，激动地说，快看，那就是师父。我一看，怎么那么年轻？心中就动了很多想法。到了郑州的第二天早上去吃早餐，我和同修一起进了一家面馆，一看师父正在里面用餐，于是我们就去与师父同桌。当时我看到餐馆里苍蝇很多，就上前跟面馆的老板说，多给我碗里加些蒜泥。师父听了就说，别那么执着。我一听就很不高兴，我当时对师父非常的不敬，现在想起来惭愧不已。后来开课的第一天，我发现听课场地的环境不好，就想算了吧，还不如回家住院好了。就在这时，耳边就听到师父在讲台上说，你还想走？来到这里就是缘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。我听到这句话很震惊，他怎么知道我要走？神了。就这样我留了下来，坚持上课。在听课过程中，魔的干扰特别大，记得有一天突然狂风大作，暴雨冰雹打垮了窗子，听课场上灯都灭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立即爬到师父的讲桌下，看见师父头顶的屋顶上落下了一大股雨水往讲桌上泼去，只见师父打了个大莲花手印，就将这一大股雨水装进了矿泉水瓶里。同时我看见全场都站着将近两米高的老道，全都穿着灰色的道袍，有的头上留着发簪，有的披着长发，他们都对着师父虔诚跪拜。我心想，难道师父是个神仙，不是凡人？到了第七天，师父开始为大家清理身体，我当时还带着强烈的想治病的执着，早早来到教室，想排在第一个进场。可我身体力气小，跑不赢其他人，还是被挤在了最后一个，我很失落，只好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。第二天，我便开始腹泻，排出又黑又臭的大便，一天就腹泻了十几次。20年来，因为肝硬化腹水造成的反复腹部肿胀突然就没了， 整个腰腹围缩小了7厘米左右，当天晚饭便胃口大开。过去每天晚上小便4到6次，同室友都骂我尿包戳破了，可是那天晚上却一次小便都没有，一觉睡醒刚好到练功时间，信了，神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坚持每天练功学法，按照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。修炼第8个月时，我因为带着老花镜走路，一不小心踢着一块石头摔了一跤，眼镜掉在了地上，右眼镜片被打烂，我立刻就将眼镜丢了。当天晚上学法时，就看见大法书上的字非常清晰，还金光闪闪。到今天我的视力都非常好，很小的字都能看清楚。由于肝硬化，我32岁就停经了，得法后不久例假奇迹般的又来了，直到68岁才再次的停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说，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，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。这些都是我修炼大法亲身体会到的神迹。学法前，我因为重病曾经3次在死亡线上挣扎。有一次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大出血，我吐了一盆血，医院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我们设计院领导甚至还为我举办了告别仪式。可自从我得法之后，我不仅病好了，曾经典型的黄脸婆脸色也变得红润。大法真的神奇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同事看到我的转变，都纷纷表示要学练法轮功。院领导看到我的改变，非常支持我们学法练功，主动提供学法和练功的场地，并安排放映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，吸引很多人来听法，还专门为我们练功场地安装设备，播放练功音乐。就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拜师中所讲的那样，大法弘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整个设计院都气氛祥和。1998年师父的大圆满法出版，我送给院内各级领导一人一本，至今还有领导对我讲，你送给我的书现在还珍藏着。99年720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由于院内修炼环境很好，领导明白真相，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，没有参与迫害。第二部分，师父又给我一条命。1996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骑3轮车去学法，在路上前方有位载着小孩的妇女突然转弯横穿马路准备过街，我为了躲让她赶紧往快车道转，想绕过去，结果我就被前方开来的出租汽车正面撞上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有股巨大的力量突然拉了我一把，等我回过神来时，我发现我莫名其妙地站在马路边上，而我的3轮车被出租汽车撞翻在道路中间。司机吓坏了，赶紧下车，一看3轮车附近没有人，行人说那肯定被压在车底下了。司机先扶起3轮车，这时我说那3轮车是我的。司机太惊讶了，说你怎么在那里？往车底一看，我的一双鞋还被压在出租汽车的底下。大法神奇，是师父再一次救了我一命。第三部分，正念足找回丢失的大法资料。2005年我去中药材市场帮商铺购买药材，回家后我发现随身携带的手提布包遗忘在公交车上了，其中包内有部讲真相的手机，近100张的护身符，以及现金600多元。当时当地的形势非常不好，迫害很严重，家人让我不要去找，但我心想大法的东西不能丢啊，我的命都是大法给的， 我一定要拿回来。我心里就默默背诵师父弘音二中师徒恩中的诗词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再次骑车赶回了公交车会经过的车站站点。当时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车站附近有许多站岗和巡逻的警察，我就上前去找其中的一位警察，告诉他我的包丢了，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和现金。那个警察在仔细询问过我包的外部特征和丢失过程后，他说，你不要着急，东西不会丢的，我帮你找个110的巡警替你找回来吧。说完他就打了110，叫来了一个民警，那位民警便带我去了公交站台等待，同时他不停地拨打我包内携带的手机电话。听见拨通的声音后，民警告诉我，你别急，你包在公交车上没有丢，我们耐心等着就好。那时正是正午，烈日当空，十分炎热，那位民警一直陪我在站台等着。在这期间，我心中一边继续默背着师父的诗师徒恩，一边求着师父帮我。结果不久后，我乘坐的那辆公交车就进站了。我一看，我的包正好就在司机的驾驶台旁放着。我们上车表明来意后，公交司机很凶狠地对我说，你包里有什么？我回答，没有什么。司机还想继续说话时，那位民警反而厉声对司机说，你别问那么多，赶快把包拿给他。司机只好把包递给了我。我下车后对民警说，谢谢你这么热的天陪着我。民警回答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想包遗失了那么久，我们能在站台这么短的时间刚好等到这辆公交车来，这一定是师父在加持帮助我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堂堂正正的把属于我的东西找了回来。大法的神迹太多太多，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一定不要辜负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，救度更多众生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